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利未记第五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五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一个人犯罪了，也许他做了神吩咐不该做的事，也许他没有做神吩咐该做的事，这两种情形都是罪。罪的形成都有两个步骤，先是里面的，因为先祖亚当犯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在亚当之后，所有亚当的后裔生下来就都有犯罪的天性，我们就称为罪性。这是生命的问题，只要是人的生命就有犯罪的倾向与能力。当人在生活环境中碰到的事情凭着人的生命去反应，不管是做了神吩咐不该做的事，还是没有做神吩咐该做的事，这时候他就有了犯罪的行为，我们把它称为罪行。因此每一个人犯罪都是先因为人里面有的罪性而产生外面有的罪行。照着利未记此的次序，神先启示了赎罪祭来对付人里面的罪性，再启示赎愆祭来对付人外面的罪行。罪性是生命的问题，罪行是生活的问题。这里我们看到神对罪的处理非常的细致，人有了犯罪的行为，神要人献赎愆祭来处理他的罪行，如果仅至于此而不对付他犯罪的生命，那他下一次一定会再犯。因此人还需要献赎罪祭来对付他犯罪的生命。第四章我们已经读过了赎罪祭，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赎愆祭的条例。愆就是犯罪的行为，虽然这是两个祭，但都同样是处理罪的难处，都是为了赎罪，都是为了罪能够得着赦免。在利未记七章七节那里讲到祭司该做的事，也这么说，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就说出祭司来帮忙献祭的时候，处理赎罪祭和赎愆祭其实是非常类似，很多时候是用同一个条例。如果我们直接读经文第四章和第五章所提那些犯罪的事情，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赎罪祭是处理大罪，而赎愆祭是处理小罪。其实在神的眼中，罪没有大小，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犯了大罪当然会失去与神亲密的交通，就是犯了小罪也照样会影响与神的交通。所以这两个祭所处理的不是罪大小的问题，不过这两个祭也处理不同层面的问题。赎罪祭的确是着重于处理在生命上出现的问题，通常是在敬拜侍奉的事上犯了错，因此必须借着献赎罪祭才能够恢复在神面前的敬拜和侍奉。赎愆祭则是着重处理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难处。日常生活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因此犯罪的行为也非常的多样，几乎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因此会有原则性的分类。其中许多的细节，像洁净的条例、饮食的条例，会在利未记以后的经文中才会慢慢的启示出来。因此在这里介绍赎愆祭的时候，只用几个事例带出一般的原则，至于碰到生活中会产生的罪行，将来当我们读到饮食的条例、洁净的条例的时候会再继续发展。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来读他前面提到的几个事例，不要小看这些例子，在这里神是要告诉我们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来读第一节，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 或义，若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他的罪孽。这一节读起来都有一些拗口。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则，就是以色列民中他们在日常生活里该做而没有做的事，就会构成犯罪的行为。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将他所看见的、所听到的说出来，他就犯罪了。这一节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翻译，也就带出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有一个人在法庭上听到了被告用发誓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他是整个事件的见证人，他却不肯挺身而出，将他所知道的说出来，好来澄清案件。他该说而没有说，他就犯罪了，他要担当他自己的罪孽。第二种解释就是根据和合版上面所写的另外的翻译，他听到叫他发誓的声音，意思就是说法庭传他作为见证人，要他将所知道的说出来，好帮助法官断案，他却不肯说出全部的实情，或者有歪曲，或者有隐瞒，至于使法庭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他就犯罪了，他必要担罪。第三种解释，发誓这个字的希伯来文也可以是咒诅，尤其是讲到咒诅神，就是他听见了有人在咒诅神却不举报，那他就有罪了，他必要担罪。神在启示赎愆祭的时候对付的第一个罪，就是该做而没有做的事，这实在是很发人深省。在今天世界的法庭都是把罪定义成你做了不该做的事，对于没有做该做的事，不但不会定罪，甚至于还会保护。在美国就有宪法的第五个修正案，就给予人有缄默的权利，以至于今天在法庭上经常会看到被传的见证人，他说 I'm taking the fifth， 就是他要执行他的缄默权，与法官的问话他可以完全不回答。有时候我们甚至会看到法官连续问了四五十个问题，这见证人都一直保持缄默，这是地上的法律系统。但是神的律法，他知道的不说，他就犯罪了。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对罪的定义，是在罗马书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对人的旨意就是要人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而我们没有做，这就构成罪了。这神要我们做而我们没有做的，应该是圣徒们最常犯的罪。比如说圣经中有许多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主说你们不能停止聚会，哪一天你偷懒了不来聚会，你就犯罪了。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在教会中有一位圣徒你实在爱不来，那你就犯罪了。主还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当你在为明天发愁的时候，你也就犯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活在神的光中，我们才会发觉原来我们满身都是罪，因此我们要经常献赎愆祭。我们来读第二节，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则，就是不能接触死亡。有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摸到了死的东西，不论是死了的野兽，或者是死了的家畜，或者甚至于是一只小小的死虫，因为死是不洁净的，他就要成为不洁，他就有了罪。虽然他不知道，但他仍然有罪。为什么摸到死就有罪了呢？因为死是从罪来的。当初在伊甸园里，神给亚当的第一个诫命，就是不能吃 知识三恶树的果子。神很清楚地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结果亚当吃了，自然就带出了死亡。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有洁净的条例，他们不能接触死的东西。到了新约，就要从属灵的角度来解释。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了，我们就落入属灵的死。当你的灵在死的光景中，你就有罪了。这时候就需要借着赎愆祭，让你的灵重新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般圣徒对犯了道德的罪都很有感觉。比如说你说谎了，你的良心就会被定罪，你不向主认罪，你的良心就会不平安。但是另一面，死比罪严重多了，而大部分圣徒却对死没有感觉。什么时候你的爱心冷淡了？什么时候你对主的话没有兴趣了？什么时候你不想参加聚会了？这些都是灵死的征兆。或许正是因为灵死了，以至于没有属灵的感觉。第一节就提醒我们，这些都是罪，你就需要赶快起来献赎愆祭，让你重新有灵命的活泼。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赎愆祭是对付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难处，尤其是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甚至于不觉得是罪的一些情形，借着经文的提醒，盼望我们都能够带到主面前。一次在灵修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神面前有一些反省，求主来光照我们，才会发现说，很多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却是得罪神的事。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在神面前谨守，我们属灵的生命会变得非常敏锐，非常活泼，在你日常生活中就会有一个大的翻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经文来提醒我们，没有做你吩咐该做的事就是罪，接触到属灵的死亡也是罪。我们承认我们属灵的感觉太迟钝了，太多的事情我们缺少亮光，以至于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容易长进。主啊，借着这一次读赎愆祭，不仅让我有一个全新的看见，也帮助我在你面前立定心志，愿意竭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主啊，亲切地与我同在，并且赐下你的亮光，让我能够反省每天的生活中有哪些不讨你喜悦的事，帮助我能够及时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不仅罪得着赦免，也能够恢复与你之间亲密的交通关系。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